I'm happy on my own, making coffee just for one, and eating breakfast all alone. Fewer dishes to be done, I'm never running behind, you're never on my mind.
大家好，欢迎收听最新一期的暴躁圆桌节目。然后，新的一期节目可能跟前面我们已经放出来的四期或者五期不太一样。这今天我们这个聊的可能并不是关于某一个游戏具体开发这个现象，然后或者是这个产业现象的一个探讨。这个主要是来自我的一个疑问吧。就是我好像之前在节目里也提到过，就是为什么以现代都市或者现实题材为主要创作灵感或者舞台的这一类游戏这么的少。然后今天正好我们在上海见到了这个林永飞老师，您打一招呼吧。
大家好。
哎，然后同时我们就来到椰岛找了邓不染，因为他之前创作了完美一天，我觉得就是特别适合聊这个话题。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然后还有老白。
哎，大家好，我是老白。
对，所以就这个话题我觉得就可以直接从我的问题开始，是不是？然后我们可以后续再深入，因为我觉得真的特别少。然后你做的这个完美一天的游戏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对，然后包括最近的漫长季节和
别转头
平原摩西，然后可能我觉得也属于这一类目的作品。它虽然不是电子游戏，但是它也属于这个类型的作品吧。它不是那个古装，不是什么奇幻魔幻，它就是很现实的这种。对，你刚才跟我说，就是他，你思考过这问题是吗？就我刚才问的那个很直接的那个问题。
对，是的。
其实这期的就是构成挺即兴的啊，就是大家对同样一个问题有着一个感触，但是这个感触可能在细节方面又有所不同。那就是邓老师先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然后我们正好就是就现实主义游戏或者说以现实为题材的游戏进行了一些碰撞，所以说我们觉得就是它有讨论的这样一个必要。同时
开过场
了，
可以了。
你要怎样？
就开始吧。
是，
那我准备回答了。
再说一遍，人家再说，确定啊？说那个萝卜听到这段，把这段剪了啊。
你不用剪。
行。
对，那我就就着西蒙刚才这个问题吧，然后说一下，就是我其实经过了很多思考，关于这个问题，就是。现实主义游戏怎么做，然后如何它就是一个现实主义游戏，然后我思考的结果就是它太难了。为什么？是因为我们现实主义然后都讲求一个很简单一个字，就是真。
对
对，然后你在一个现实主义，假设一个现实主义文学作品里面，然后你要找到那种很真的感觉啊，你在一个现实主义的电影作品里面，你要找到那种很真的感觉。所以说对游戏也一样，你要在一个现实主义游戏里面找到一种很真的感觉。对，但问题是游戏这样的一个形式啊，它天生的然后就会跟真这个东西然后有一点对立，它在某些层面上就会消解那个真。所以你一旦参与到游戏里面，你很怕就是把那个真给变得不真了啊。一旦那个真的东西不真之后，然后其实就很容易它不现实主义了。一旦这样的话，让你发现好像 OK
就很
难，它也是
矛盾这个事儿。
对，你不会把它叫一个现实主义游戏，你可以说它是一个什么别的游戏，或者有点真的游戏。对吧？
所以朋友们就到了开杠的时刻，什么是现实主义游戏？什么是真？对吧？什么是游戏当中的真？
对对对，是的，是的，现实主义游戏。我之前参加过一个论坛，然后有讨论过这个现实主义游戏。我当时拿的还是一个比较传统的一个现实主义文学的一套定义，比如说什么恩格斯那套定义方法，就是什么典型环境然后典型人物啊这样的方式。所以完美一天其实基本上也是按照这样的一个方式然后去创作的这么一个游戏。所以我会说完美一天是一个现实主义游戏，是因为我遵循了一个文学的一个标准。
它有一套标准。
对，有一套标准在
文学体系。
对，是文学体系里面一个标准啊，我是这样做的啊。对，但是我在我做完美一天过程我就发现，好吧，我最后其实也不能说我是百分百的一个现实主义游戏。为什么？就要去挑刺了，就里面有很多不真的地方，说实话。但是它总体上又是一个现实主义，所以很有趣。
那个体系是什么？你大概讲讲也可以，我觉得。
就是很简单，就是一个典型环境，比如说像完美一天那个背景是一个中国的90年代末期，然后一个小城市它就是一个典型的一个环境，然后再加上它其实有这个城市里面有一些变化。 比如说当时的一些下岗
社会背景
社会背景的一些变化啊，然后人物的话就更简单，就比如说我们会有一些就父亲家庭角色，然后他可能是工厂里面的一份子，他也在这样的一个变化里面，然后是这个变化里面的一个人物然后我们的主角是一个小学生他得面对这一系列的变故这就是一个典型环境里面的一个典型人物我就可以把它塑造出来，然后让它真的展现这样的一个真实的环境
因为我觉得在这儿其实还是有一些需要补的信息，一个是现实主义游戏这个词儿，当时其实是我们为了发起一个简单的社会运动而提的，就是它其实针对的点就正好可以作为博冉刚才说的典型环境典型人物的一个增补，就是它不是什么环境都适合放进去你比如说非常布尔乔亚的纸醉金迷的环境你现在放进去很多时候大家反而会觉得这个不是现实主义游戏对就是对对对
对,
对其实你可以说它在更高的抽象程度上表现了现实但是一般来说就是因为现实主义你从历史的发展来说它之前其实是浪漫主义然后它特别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特别强调人对于环境的这个改造但是现实主义其实是回到了就是社会环境有些时候对人的影响要比人能意识到的这个抵抗的就更难抵抗所以就是你真的从现实主义的这个历史去看的话在西方它作为一个文艺上的概念出现的时候实际上是为了应对就是当时浪漫主义里面大家都在表达情感表达幻想然后无病呻吟感情泛滥的这个状况对然后所以它的重点其实是在就是视角往下移回普通人而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我们当时2020年当时在拍那个 Discovery Asia 的那个游戏星球因为那个活动的核心点是游戏能改变世界吗他问的是这个问题而且我们当时希望他不仅是一个创作者来回应的问题也是一个能够让普通大众能够加入到用游戏改变世界的队伍里的这么一个事儿。所以当时就是作为一个宣言吧就是说我有在里面拷问这个就当时就是在一个独立游戏的聚会上发布的就是拷问那些创作者说有多久没有见过身边的普通人在游戏里面得到表现就是我当时就说大家在游戏里玩的都是一些迷你资本主义的数字系统就是比更高更快更强
好吗这是什么给社会趣味一记耳光是吧、
哎、对对对对对特别大一记耳光然后我说这个我们经常在中国抱怨普通人不关心游戏然后就是大家都不理解游戏但你反过来你游戏表现他们了吗你游戏里也没有出现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啊、是吧就是在我们当时提这个事儿的时候不染的完美的一天还没有做出来所以就后来他出来了以后我们以后就不能再说这个话了我特别高兴我宁愿不下这个暴论但是实际上我觉得就是在我们讨论现实主义游戏的时候当时我提的一个重要的点是它应该神似而不是形似就是不是说有一个结构化的标准说你这么做就现实主义或者这么做就不现实主义
不能用一个框去套它
对它的重点在于那个意思它的意思就是说普通人的关怀普通人的生活状态在里面是不是有展现那我举个反例因为我是学者啊，所以我会经常有暴论这个我只代表我自己，我不代表这个行业。你比如说之前就有些那个，比如说穿串的游戏，然后看起来好像是要展现出这个底层的中国普通人的生活的，但你真进去，它是一个非常小资的清洁的环境。然后就是你感觉那东西，你与其说它是个串，不如说它是奶茶、咖啡什么的这些更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的东西。那这个我觉得就是表面上它是现实题材，表面上你看普通人也得吃串对吧，但它没有现实感，它没有普通人的那个生活感，它是悬浮的，就和中国的大多数偶像剧一样，这种悬浮偶像的这个职场剧，就是在这里面都没有真正的人生活的气息。那我觉得你看它题材上是现实，但是它表达上就不现实，而且它最后感觉上也不现实，所以我觉得就在这儿，
它可能表达的目的也不是为了表现这些东西吧。
对他到最后其实可能恰恰是一个非常小资的这个品味在线。而我觉得就是我不是说现实主义游戏就不可以容纳小资的情怀，而是现实主义游戏里有对于真正的人的关怀，就是劳动人民的人，被劳动造就的人。朋友们没有意识到马克思主义震撼又在这出现了吧，
我请玩完美的一天。
对，
反复出重拳是吧。
我觉得孟非前面说的那个点我还很认同，因为我前面将要说到那个点了，就是完美天在做的过程中一开始会有一个框， 这个框非常非常的重，就是那个现实主义的框。而且我后来其实又参考了电影，我把它叫新现实主义。
嗯，
就是偷自行车的人啊那些，然后到贾樟柯。对，我要新现实主义啊，我要一些框子，然后把它框住。
嗯，
所以我在写东西的时候，我会检验我写的东西啊，它到底是不是新现实主义。然后如果
先列了一个，
对，我先有这个框把框住，然后我看它是不是，如果不是 OK， 我不能这样做，我不能这样设计。
哦
哦，啊，
那你是从这些作品里头提炼了一些关键的东西作为这个 reference 能够给你的。
其实它不是一系列的，比如说判断，不是一系列的强，它就是一种感受。就我感受如果不真了啊，这个真可能跟我自己的自身的这个生活经验有关系。
嗯，
如果觉得不真了那就不行。
哦，
啊，然后但是我想说很容易走到死胡同。啊，我想说的这个，但是，
结果就是很容易走到死胡同。
对，走到死胡同了。然后发现就是在做游戏化的一些设计的时候，然后发现有些地方真的是没办法，彻底的碰壁了。
你能举个具体例子？
我举个很具体的，
游戏里没有的也可以。
我举个特别具体的例子，我们游戏里面有一个系统，然后是把过去一天的道具然后带到第二天使用，那实际上有点像是一个解谜系统。
嗯，
有点又像是一个存档系统。
嗯，
就我们的游戏进度实际上是靠这个道具来展现的。
嗯，
然后我就在想，就是如何解释，就是我这么一个东西能到所谓的第二天，但我又不是真正意义上第二天。
哦，
我是个循环上，然后就陷入到一种那种 chaos， 就是我一下子混乱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世界观底层逻辑，
就是，底层逻辑已经崩塌了，就是那个现实主义这个东西，然后它根本不能容纳我这样的一个游戏化的一个设计。
嗯
嗯，
然后我当时就想这个问题想了一段时间，我都得出来结论，就是游戏是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百分百就是那种形似又神似的现实主义游戏。
嗯，
它
结论就是游戏不可能，
它不可能，它不存在。
嗯，对
对，所以我回应，
文学和影视是可以的。
文学和影视它可近乎可以，它也不能百分百。
对，
就是，
他们在不同的层面上可以无限接近那个点。
哦，对，然后所以我非常欣赏刚才孟非讲的这个，就是形和神的关系。我觉得神似是最重要的。
嗯，
所以后来在完美天制作里面，我的要求就变了。啊，我的要求就是说我这个游戏，然后它有一种现实的感受，然后现实的关怀。
嗯，
然后我关注普通人啊，然后有这么一些规则，只要在满足这些规则的前提之下，有一些游戏化的或者有一些看起来不够现实的设计，那也是有成立的。所以这个游戏最后变成了魔幻现实主义。
嗯，
哦，
其实在博冉刚才说的那基础上，我补一挺有意思的点，就是针对他刚才说游戏里的真的这件事儿。
嗯，
因为如大家所知，我的这个长期以来研究生涯讨论什么德鲁伊啊，什么游戏当中复兴的宗教啊，我一直追的就是虚幻里的真。
嗯，
就是幻中之真的这个题。
嗯
嗯，
然后所以我可以给你补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点。
嗯，
在于就是因为你刚才说我其实很同意你的观点。
嗯，
就是游戏无法百分之百的再现真实。
是的，
我之前在跟聂俊聊天的时候，他跟我说。
嗯，
就是他当时做那种那个游戏，就做那种游戏的建模，比如说你有两个大高楼。
哦，
然后呢你怎么才能让玩家觉得就是他从高楼之间跳跃的时候这楼特别高。
嗯，
然后就是下面那些空间是真的。
嗯，
他说实际上真正的秘诀是你不可以像现实一样就是留这种长方形的空间。
嗯，
你要把它做成梯形。
嗯，
就是你要做成和现实完全不一样的东西。
嗯，
才能够给玩家带来一种真实感。
嗯，
就我觉得这个非常接近博冉说的这个。
哦，这个问题太说的太好了，我想了很多这些东西。就是这个东西其实跟文学理论里面的一些观点是一致的，就是说文学这个东西它并不是说真的能提供百分百的真实，它只是让读者相信他读到的东西是真的。所以这个相信这个过程，然后反倒就是这个作者发力的地方。所以它是一系列很 tricky 的部分，它就一系列魔法，它是技巧魔法。然后如果回到所谓的艺术创作层面来讲，它可能甚至连技巧都不是，
是
它是一种自然而然的，然后油然而生的。
嗯，
然后就流露出来的东西。
嗯，
这种东西然后它就会让人觉得 OK， 它是真的。
嗯，
这就很神奇。然后所以完美天制作过程中我也在遵循这样的方法，因为我在做的时候是我是很知道这个东西可能不真的，但是我就在想怎么让玩家在那一刻然后感受到我想传达的那种真的感觉。
嗯，
我就总结了一些这种方法啊，然后让玩家觉得，然后后来我们玩家在玩的时候，特别是有些这种经历的玩家在玩的时候，然后他结合自己的经验，他会觉得哇，好真啊，
很真实，
好真实啊。
说说具体有哪？
很简单，举个简单例子，比如说那个中午有一段吃饭的戏。
嗯，
那段戏，然后大家都觉得很冗长。
嗯，
但是就那种冗长感觉很真实的，就你跟一个很威严的一个父亲，
对，
然后那个父亲，然后自己
不会跟你说话，
他不想跟你说话，然后那个父亲，然后自己心里一肚子事儿，
对，
对吧？他 又什么工厂又有事儿，然后自己的家里的母亲又有事儿，然后这个事儿那个事儿，他你一个小孩不想理你啊，然后这种感觉，然后父亲其实对你的反应很冷淡啊，然后他自顾自的在吃饭，然后电视里面有时候放一些无聊的新闻，然后你也什么都做不了，你大不了就是在跟父亲说几句无聊的话，也就仅此而已。然后这种感受，然后我记得我当时让一个玩家在测试的时候，他说他特别害怕，他想到自己的父亲，
嗯。
他都完全跟自己父亲一模一样，他说他想到童年那种感受，然后我当时觉得哇，我说哦，我说做到好像有了这样的一种感觉，
我成功给玩家带来了伤害啊，
对，是，因为
成功再现了中国典型家庭的窒息感，
因为伤害也是真实的，
是的，是的，尤其是伤害在情感里边，它滞留的那样一个印象，
对，是那样一个印象，所以我当时就觉得 OK。好像是这样找到了一种方法，当然我不能说我的方法是怎么可以完全可以推荐给别人，
嗯，
我就说当时按当时来讲比较适合我的游戏吧，
那你最后觉得这个方法如果概括成一个简单的小公式的话大概是什么呢？
哎，我觉得我一开始还特别喜欢做这件事情，但我后来发现好像很感受性的，就是我自己
非常感受性，
我到最后就发现很感受性，一开始不觉得，就后来就觉得就是我自己，然后一下子然后觉得他怎么怎么样，然后他就是怎么怎么样，对，
很个人，
很个人，
个人
真的，对，个人体验真的很个人，
所以这种题材的游戏也只能是这种制作人的方法才能做出来吧，
也不一定是制作人，可能是团队里边的，就是随便谁，然后
可能是一撮人有共同的一些这样的经验，
或者说大家有共性，或者说是某一个个体的经历，然后能够被提炼出来，形成这样一个事件，它就有可能被应用在游戏里边，形成情感唤起的那部分。
就是在我看起来你其实还是有一些结构在里面的，就是他就你比如说同样是吃饭的那个场景，至少你其实是一个副媒介的场景，是一个多媒介场景，它里面出现了电视新闻，
对
吧，这个东西首先它就唤起了玩家的日常经验，
是的，
而且其实在现有的作品里面就是借用玩家已经熟悉的媒介是一个很熟练，就是是一个那个非常快的把你带进去
的
点，你就哪怕是国乙的那些乙女游戏，你会发现手机在里面频繁的出现，然后朋友圈什么这些全部都是对在线你的日常的媒介消费经验，这个玩意儿可以把你一秒带回来。
我觉得孟非总结特别好，就是我一开始然后我一开始会想这些东西，我后来我就不想了，我发现我越想然后越想不出来，就是这是一个很有趣的话题，就是一旦你去解构，然后一旦你去拆解，然后一旦你去动用一些比如说归纳这样的一个方式，然后你发现有些东西好像就有点少了，那很奇妙，就是有点像那个坍缩的感觉，就是你一旦观察了它就坍缩了，对，你观察就坍缩了，所以好像不太能去反过来反身观察这件事情，我后来觉得这也很有趣的一个话题，
所以它其实应该是个结合，就是还是回到创作技法这一点上，一方面你有一个副媒介环境，然后你有背景里的电视给大家传达一些九十年代感，另一方面桌子是普世的桌子，父亲是普世的父亲，沉默是普世的沉默，
就真就行了，真就行了。然后
在这儿其实可以看到日常生活经验，就是属于烙在你血脉里的这种经验，在这里有一个自然的流露和表达。
是的，是的，我记得当时也有人来问过我，就是为什么要做一个九十年代那个东西，是不是在怀旧什么的？我就说，我也没怀旧，真没怀旧，就是我就是做我小时候，然后那个时候看到的东西，然后那个印象给我是什么，它就是什么。就是我为了做一个现实主义，
不是怀旧，不是
目的不是怀旧，但可能最终大家看起来就是一个怀旧的东西。
目的是表达创伤，
对，
怀旧，表达创伤与传递创伤。
所以我觉得画出来特别有趣。然后因为前段时间看了一个剧嘛，《漫长季节》，然后特别喜欢。然后再往前，然后今年一月份，然后还有一个剧叫摩西，别人上
摩
西，对，我也特别喜欢，然后
跟他们我觉得异曲同工之妙吧，
不敢不敢，反正就是神，就是要神似吧，我觉得就是那个神好像是有一些的，但行，我觉得我差，
咱就不说
挺远，
但我觉得对人和生活的那种展现和表达，
是
游戏跟那个剧我觉得是有相似的，
是因为我在看那个中国电视剧这件事情上，其实我不是一个好学生，我有很久我不看了，说实话我很久不看，但是这些剧然后出现的时候我会特别投入在其中，
很兴奋，
很非常兴奋，对，然后就是这些剧然后会让我觉得中国的电视剧然后发生一些变化，但是我又很奇妙的点是我当时做完明天的时候其实我做了一些中国电视剧的考察，然后反倒发现就是中国那个时候九十年代 包括2000年左右的一些电视剧也很真实的，其实当然我那时候太小了可能没太看懂
哪些，
比如就比如刚才孟非提到的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
对对对，过超超
哇那句太棒了那句真的太棒了，就是那个剧真的很真实，然后他把一个普通人的一个家庭展现的真的让我
淋漓尽致，
我非常相信的东西是真的，
巨真，
我对我特别相信，
角色都站得住，
对，特别好。然后再包括那个年代的一些大家看到的情景喜剧啊，对，编辑部的故事，还有包括后来的甚至是马大姐，
嗯，对，
他都感觉很真，
嗯，
有点像前面孟非讲，就他那个家里面看起来就是一个真实的一个家庭的样子，
虽然是喜剧，
对，虽然是个喜剧，虽然甚至是对，虽然是布景布出来的，虽然是布景布出来的，对，但他不会让你觉得他是一个。就是很多电视剧那种看起来很虚假的那种悬浮那样的一个环境，
嗯，
是个布景啊，它不是这样的东西。
对，
所以我在看到这两个剧的时候，我就好像哎，有点找回之前90年代末期、2000年代初期的那些中国电视剧的那种感受，
嗯，
啊，就是很真。但我在想，为什么他们会真？然后其实我总结了一下，他们有个文学的底子，他们通常都有文学的底子，
嗯，
或者有一个。搞文学的人会参与到里面，
嗯
啊，就比如说《平原上的摩西》，其实是有双雨涛的原著在前，
嗯、对
啊，然后《漫长季节》其实有班宇，
嗯、
一个对作家，然后有参与到里面，然后跟辛爽导演然后共同合作，我觉得这点还蛮重要的，
嗯，
对，所以回到《完美一天》，《完美一天》其实也有一些文学的。一些影响，
对对
对，
嗯、
对，所以我觉得
其实刚才从您这个就是描述这个游戏创作过程里边，就可以说《完美一天》其实没有什么可参考的游戏的这样一个就是潜质的，
对，还真的比较少。如果硬要说有个参考，我说出来你们所有人都会大跌眼镜。
嗯，
我自己也不相信。
嗯，
如龙，
我，
对吧？
什么？我
如龙
是吧？对，我自己其实特别喜欢如龙，
嗯、
我自特别喜欢玩如龙
啊。但如龙确实也是现实主义题材，
如龙是不是现实主义游戏？
是，
非常是，
是对吧？
对，
生活经验，吃喝拉撒，
而且那个
特喜欢
如龙。如果用刚才就是刘老师那个讲述的这样一个结构逻辑去套的话，它其实很有趣，就是它的那个过程或者方法是魔幻的，
是、
嗯、
对，但是它有表述的内核，
但
是
日常生活和那都特别的。
但内核是就那个还是那个神似吧，我想讲，就我当时玩如龙的时候给我印象特别深刻啊。我首先我想讲如龙主线对我印象不是特别大，反正他一些支线、
嗯、
小支线是吧、
哦、我太喜欢如龙的支线了、
嗯、
就那些角色
打电玩啊，
太喜欢
那
些
街上的那些
街上街头那些角色、
啊、
其实我想讲就是跟刚才孟非讲的，他们是普通人，
嗯，
他们真的普通人。我玩如龙七的时候有一个角色，然后是一个小女孩，她在街上发盒饭，他专门给救济那些街友的、
嗯、救济街友，对，
救济街友的，
对，
对
对对，
然后有个街友然后喜欢他，然后去领盒饭，然后就很紧张、
嗯、
然后有个支线是关于他们之间的故事，
对对对、
哦、我当时玩的时候
觉得你得帮那人当帮那个人去表达，
他要就是装扮自己，因为他没自信、
嗯、
然后 你要让他有自信，然后去跟那个女孩要去跟他搭讪，
你要给他搞衣服，
对，搞个衣服特温暖、
嗯、
然后我当时玩的时候我就觉得
正在旁边看被这笨蛋什么的，
不是那个时候期待也不是同日，
哦，是春日，
对
对，
一番，
对，
春一番。然后我当时玩到那个支线的时候我就觉得 OK， 我就是要做中国的这样的
东西、
嗯、
我想要
那确实是
我想要一个中国题材之下的，然后有个普通人讲述普通人故事的这样的一个游戏、
嗯、
所以《完美一天》里面有一个支线跟着有关系，就是我们那个有一个四驱车店有一个店员、
嗯、
叫曹哥、
嗯、
曹哥有梦想一日暴富，
对、
嗯、
对，
然后因为他，但是你玩家玩了之后你发现为什么他想一日暴富，因为他喜欢一个女孩，那女孩在公园里面，然后他也是个服务员，然后他是一个磁铁快餐店的服务员，然后他想要得到一个城市里面的白马王子，他有点幻想、
嗯嗯、
因为那年代很多女孩从那个农村来到城市嘛、
嗯、
啊，然后他们之间的一些故事，我当时就把这个东西做出来了，
这如龙的这个是吗、
嗯、有一点关系吧，只能说、
哦、
对，特
触动你，
对，特触动我，所以硬要说可能是如龙，
哦，
对，
但还真的是你这么一说我都想，因为我也爱玩如龙，就是里面那些是我很少的，就是玩游戏真的能笑出来的，
是他又笑然后又有泪，
对，就是玩游戏很少就真的笑了、
嗯、
但是玩如龙那些小故事经常就会确实是会心一笑，就觉得做特别的，
就是这些会激发你那个兴趣的细节，是不是因为它的现实性你觉得有这个成分吗？就比如说像那个，就是像你刚才说你很喜欢如龙里边这些分支的东西，像打电玩啊，或者说那个就是其他路人的任务啊，类似于
就是街上的这些、
嗯、
碰到这些
就这些人，
嗯，
对，而且他的主线和支线的那些大的人物角色其实都是非常魔幻的性格，
嗯，
非常不真实、
嗯、
但他反而是在、
嗯、
这个
小细节
里面就塑造了一些特别真实的人物。
嗯，
对，就这点确实很少。就我就我每次玩到这类游戏都会被触动的原因，就是因为这类游戏很少，
嗯
啊，就很少能玩到跟自己生活能够相近、引起我这种共鸣的这类游戏是很少的。
哎，那
所以我觉得这种感觉，可能对影视剧、对文学都并不陌生，但是对于玩家来说，这种感觉很陌生。但这种陌生往往是让人兴奋的一个点吧。
是的。
但是即便如此，这一类游戏也太少了，所以我觉得在制作上，它肯定没法像其他题材游戏一样，能够有非常好的、能够遵循的方法论可以去做创作。
所以回到我一开始那个我自己的一个经验嘛，就是现实主义游戏很难做。
对，就是我插一句，因为当时我们为了这个不然老师的这种问题，我们专门在艺术研究院搞了一个现实主义游戏，就是怎么做，有哪些困境之类的。当时那个有不然老师在，为了证明今天不是一个完美的一天的专题节目，我们必须指出还有其他游戏也在，中国式家长也在。就是因为我对这个现实主义游戏的定义并不是它是不是表达了创伤，我的定义是它只要表达了普通人就可以，所以它可以是商业游戏，就是但只要那如龙也是商业游戏啊，就是我就真的是我觉得神似这个点更重要。在我看来，只要它里面有普通人的生活逻辑，它是仰视普通人或者平视普通人的就可以。然后所以当时就是因为就是完美的一天，我觉得是一个实验性很强而且表达性很强的作品。但中国式家长是一个就是题材很占便宜的游戏，就是你说它的真正的游戏机制有什么很大的亮点吗？其实我觉得它的那个游戏机制反而有点限制了它的表达，因为它那个小游戏的这个小游戏太小了，太接近于消遣了，所以它无法承载更复杂的内容。它到最后其实还是一个就是工业社会堆量生产人的生产流水线工人生产这个最符合流水线标准的高级工具人的这个思路。但是中国式家长我觉得不管怎么说，它真的再现了很多中国式家长，就是不一定是好的层面，就是但它确实展现出了对望子成龙的那一面。虽然他不一定是完整的设计者意图，就是不然老师是有强烈的设计者意图的，这个大家都能看出来。就因为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典型的游戏知识分子，一个很典型的文艺创作者，就是他会去想，他会去挣扎于这些概念的牢笼之间。就我作为学者反而不挣扎，因为我知道他是有限度的，就是你会把他一直推到极端，然后把自己逼死，但其实你不应该这样，你就应该差不多拿他引导一下灵感就行了，你不应该去过多的信任他们。
我觉得孟非说这个，我真的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自己的感受，心路历程。就是作为一个创作者，然后你在做一个游戏的时候，其实很多东西都是未知的。太多东西都是未知的。当然有一些特意取巧的办法，比如说把拿来主义吧，就别人东西拿来直接用。他用的是什么？实际上用的是结构。他那个结构人家已经做得很稳固了，
对，
人家已经花了非常多的时间然后去把那些未知东西给填满。你这用当然可以，但是如果你在做一个自己的东西的时候，然后很多东西是未知的情况之下，一定是有探索的这样的一个阶段的，然后这个探索的阶段它一定是痛苦的。我现在的经验就是没有所谓那种一马平川的探索，不存在，根本不存在。所以我觉得就是跟大家分享，如果想要探索，我觉得做好这样的一个心理准备啊，是一定是必要的啊。
那回过头来看还是享受的吧，
我觉得回过头来是
必经之路，
收获太多了。对，它一定是在奖励我的，我是这么觉得啊。
然后我再补一些信息，就是因为当时在艺术研究院就专门搞了那个现实主义游戏的这个活动的时候，就发现不染当时也说他觉得非常难。然后我的看法是，难是因为就这事儿其实跟我们后来做的事情有关系。我觉得难是因为大家在做游戏的时候很少有参考意识，就是不染会有意识的从他读过的书、他看过的电影里面去取材，然后就是他是一个有意识的取材。但是很多时候就是在国内大家在创作游戏的时候，更多的是看什么类型流行我去参考一下，但这个参考是不存在创作逻辑的参考，它更多的是对形式的参考。就是但我当时意识到，就是不染他当时表达的，我认为是一个就是真的有志于通过游戏表达的游戏知识分子的最大的困扰，就是如果我要通过游戏来表达一些我内心真的有的关于这个社会的理想化的途径，它不一定是好的 理想化的途径啊，它也可以是坏的理想化的途径。那如果我真的要这么表达的话，我的路径到底有什么，我的方法到底有什么。而当时卜染在现场说的内容我现在都记得很清楚，他当时向我们形容他要做的游戏，说我想做一个那个就是贾樟柯风格的游戏，然后他的这个文本结构是博尔赫斯的小径分叉的花园式的，
是是。
然后我当时就在想，就是我当时非常受冲击，就是我也是今天第一次听到他说他在游戏结构上是像如龙的，就是因为那个时候我听完以后，我的第一感受是，那说明就是中国游戏真的太惨了，就是大家之前的，
不，
你听我说完嘛，你听我说完，就是这个中国游戏太惨了的意思是，我们对于自己游戏史和对于自己游戏作品的了解，就不足以让他们被体系化、脉络化的像影视作品、文学作品那样能够有明确的派系的方法的梳理。就是在中国的游戏这里，你可以看到，其实它很多时候是创作者独立的在进行痛苦的探索。
嗯，是。
所以后来我们档案馆开始更多的做游戏参考这条线，完全是因为卜染当时的那个困扰，启发了我们。
谢谢。
真的
世界发生了变化。
是的，世界线变动。
对，就是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因为卜染的困扰，我相信是有代表性的，就是可能大家不一定会困扰到他这种痛苦的深度，因为你们也没有他这么纠结，但是就哪怕是学生开发者，很多时候也会苦恼说我的游戏机制、我的玩法和我最后要表达的这个内容可能是完全扣不上的。
对对 对, 对，
就是而且他们也看不到，就我觉得这个重点在于中国的游戏产业太习惯商业逻辑了，所以他会觉得这个玩法好玩就可以了，就他可以卖就行。但他忽略了游戏是文化作品，它有作品的这个属性，它中间就是它一定会存在一些卜染真正纠结的地方，我认为是创作方法论。而创作方法论这个东西在国内游戏界它是没有的，大家有制作的，对，大家有制作的方法论，但是没有创作的方法论。
是的是的是的，
就它文艺创作的这种方法论，
就
我爷爷是剧作家，他们原来会定期出去采风、
嗯、
然后采风回来开座谈会，然后开完座谈会大家定期还会读读书讨论一下什么的。
他们有方法论，
对，
他们
有创作方法，戏剧是有创作方法论的、嗯、而且我必须要指出他们还都有学科建制，我已经不想提游戏研究这个事儿了。但是就是因为中国游戏界很年轻，所以它有非常多缺位。就是你如果这么想的话，你看中国游戏人在我们把他们带到沙漠之前是基本不采风的、
嗯、
也没有采风这个观念，甚至我们当时花了特别大的精力去向开发者说明什么叫创作采风。就是当时纪录片导演没有办法跟游戏人取得共识，就是他们搞不明白自己到底去沙漠干嘛，他们不明白为什么不可以让我们在正常的开发环境开发一个沙漠主题的游戏。
嗯，
然后就是这个就是制作意识和创作意识的区别、
嗯、
我觉得
你得知道真正的沙漠是什么，
是
才能创作沙漠。
说太有道理，
我
感觉我
哎呦，我觉得
茅塞顿开了。
对，茅塞说太好了。然后我当时也是，我当时看了一些过去的那些创作者怎么创作、
嗯、
其实就是简单来说就80年的那些作家他们怎么创作，让他们说去采风、
嗯、
然后所以我做完明天的时候我真的去采风了，就我真的在做这件事情、
嗯、
对，做了一系列的，然后做游戏的人听起来其实很匪夷所思的一些事儿，我都做了
什么
对，包括采访，包括采风，然后、
哦、采访你也做
了，采访我也做了，我采访了很多真实的普通人，
走到街头巷尾，
我就采访了那些过去的那些下岗的人、
嗯、
然后采访了一些我父亲他们那一代的人、
嗯、
我们年轻人过去然后毫不感兴趣的那一代人的日常生活日常经验，我就采访他们这些东西、
哦、
对，
这很重要，
是、
嗯、
尤其就对于这个题材来说、嗯、
是。
那就听了几位老师刚才的这个说法，我做一个这样的理解行不行，就是题材和创作的关联还有玩法和制作的关联，他们两个之间的这样一个关系，就彼此是一个
分开的，
对，它是一个就是先，它不是说那个先有谁后有谁的关系，而是并行的关系。一个是就是意识，制作人自己的意识的这样一个立足之点，另一个是技术的这样一个立足点。所以就是我想了想，关于现实主义游戏，我觉得好像也没有那么少。
我
也没有那么少。如果说按照这个逻辑来讲的话，其实也没
那
么少。对，关键看怎么定义。你打个比方说，《使命召唤：现代战争》，它是不是现实主义游戏？
而且我刚才前面还特想说一个，就是在讲那个幻中之针的时候，我其实特想举的例子一直都是 P 五。
嗯，
这够魔幻了吧？就是你都心之怪盗团了，你这么中二，但是那是我玩过的现实感最强的游戏。
嗯，
确实，
就是就当时在那个论坛上，你还记得吧？
我
讲
的
我有一个，
我现在还记得，
对我有一个严重超时的一小时分享，就是当时在里面我把 P 五完整的拿出来讲，而且我当时把它和中国游戏做了一个对比，因为当时对比了一下中国拿版号的这些游戏以后，发现其实四大名著在里面是有非常多展现的，包括历史主题，你乍一看你会觉得，特别中国网游、手游这些拿了版号的这些长期运营的游戏，他们似乎都是非常喜欢表达中国历史的。那换言之，就是原本这个现实的题材应该在里面有表现，但我后来就是在现场分析了一些，比如说三国主题的游戏、西游主题的游戏，你到最后会发现，中国游戏是一种表面现实实内核虚幻的状态，就是内核幻想的状态。这个它甚至还不是 D&D 的那种有逻辑的幻想，
它是浮空的幻想，
它是浮空的幻想。就比如说里面的孙权，那个孙策看起来就和第七天大魔王是一样的，
啊、对对对，
就是你按理说一个历史主题的，就是有点现实风格的这个游戏里面，怎么会出现第七天大魔王呢？但它就是会出现，
是，
而且它里面也会有一个历史玩具化的展现，因为毕竟
闭眼自然，然后夸张化嘛。
啊，那可不，就是因为它的这个切入点，后来我意识到这和它的游戏类型有关系，就是消费游戏啊，朋友们，我就不想讲这个主题了。但这个重点在于，你哪怕是扣回作品游戏的这一条线上，你会发现中国之前的游戏，它经常会出现。它表面上做的是一个现实题材，但是它的内里依然是魔幻的、悬浮的。它其实没有那个尊重普通人的那个坚实的现实的逻辑。就是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有些时候，就我为什么在前面说，就是那个形和神的那个关系很重要，因为 P5 在我看来是正好跟中国游戏反过来的。它是一个表面上神神叨叨，但是内核特别现
实
的游戏。你看你在里面就是一普通高中生，对吧？而且你还是一个有前科的高中生，你有前科还是因为你见义勇为。就是我觉得这个游戏全瞄在你的不平之气上。我也爱玩如龙，如龙是唯一一个我会在大街上寻衅滋事的游戏。大家都露出了了解的笑容，就是，但是我觉得如龙里你没有那么强的委屈感，就是我反而玩 P5 的时候，我特别快的代入了，就因为 Joker 从最一开始就是少年犯被抓起来被虐待，然后就是你可以看到他的生活脱离了正常人生活的正轨。就是这里面当然他依然会有一些神神叨叨的部分，他还是有一些主角光环，比如说他就和平平无奇的杨过一样，明明长得这么好看，但是就是大家都说他平平无奇，就是但我觉得这个种 对吧就是对，我觉得他一个很有意思的点在于，你看他表面这么魔怔，但是他里面他不仅对于普通人，一个普通的中学生其实是非常受限的状态，就是他和完美一天里面的小学生的状态很像，就是他对自己的生活是没有太多的控制权的，他也没有太多可支配资产，就是在这种受限的情况下他还受委屈，但是他受到的委屈又全部不是社会的结构性的问题的展现，
啊、
对吧？就是你看最一开始从老师霸凌学生，然后从这个画家剽窃学生的作品集，你看这师生矛盾，然后到后面就是到后面他们开始被什么小黑帮小混混敲诈什么这那那的，你其实可以看到他在里面的这些社会问题全是真的，他们确实也参考了当时的就
是
各种社会事件啥的，所以我觉得就这个其实是一个就讨论现实主义游戏的时候很重要的点，因为它不仅会有一个内在的创作者的感受的这个童年感受和经验的这么一个回溯，这个是重要的，但是一般能把它往上拔一下的往往是它在里面的这些战斗也好，或者谜题也好，或者核心动作也好，就是它是怎么和更多人的就是社会当中大家觉得最痛切的那些问题相连的。
我 Persona 还真的是非常讨巧，你想它叙事的部分都是基于城市和现实生活，然后它玩法部分又可以
对
肆无忌惮去设计
找另外一个空间，
等着另外一个空间，然后两边有特别好的一个
完美融合的一个体系，
而且他那个比喻，我觉得就是
他那个面具和替身系统，
对对，就是
他
无敌
了，
对，他关键就在于他可以把他对社会的比喻真的就是
又映射到那个世界，
对，映射到迷宫里，让你感受到。你比如说，如果一般人就泛泛的听人说这个什么叫法院是赌场，对吧？什么叫正义是这个随机的，就是你真的是在那个赌场里的每一刻都在体都在思我在玩的时候，我一直在想，司法体系真的是公平的吗？
嗯，
就是你看这种，哎，不然高兴了。
我看刘老师刚才说这还真是，原来这个游戏要这么说，真的是太符合这现实题材的，一个。
就是，所以我其实觉得现实，我觉得白老师说的特别对，就是现实主义游戏可能比我们想象的多，只是有很多我们限于它表面的题材，你没有把它归进来。
但表达上，我觉得Persona 系列可能真的是一个很完美的一个用游戏机制去
表达，太聪明了，社会问题，
现实主义题材
没有比他更好的了。
对，
我操，
就他甚至还提供了一个出口，朋友们，他不仅讽刺了你，讽刺了普通民众的庸常，他不仅在里面讽刺你，而且他还给你指出了一个出路，就是你要意识到你的这种对于民意的盲目的顺从，就你要反抗。我觉得那个游戏从头到尾的点就是反抗，所以它是红黑配色，它是激烈的红与黑，而且我印象特别深，就它最打动我的几个觉醒的点，他们撕面具之前都是在说，就是反正现实已经这么糟糕，已经无从改变，不如大闹一场。然后我觉得对，就是这个点，就是这个点。包括他们最后怪盗团不是中间一度就是意志消沉嘛，在民众的这个压力下，然后他们最后走出去，走回现实世界，那最后一句话我太喜欢了，他们不是为了拯救世界搞这个事情，他最后说为了夺回我们在现实中的容身之处。我当时看到，我觉得这他妈才是现实主义游戏，
真是
对吧，就是他为什么燃，他为什么这么动人，因为他就是站在一个无力的普通人的角度上做的
现实立场，
高明，
对，
高明，让人玩完之后都不自觉的映射到了这个。为什么玩起来那么激动，那么喜欢？可能就是也是因为这个，而这个东西是藏在他的那个面具下头的一个。
对，所以而且它会形成你关于社会的一个基本认识，你会瞬间觉得，就是那是我见过的，就是把社会意识融合的最好的游戏，而且它一点也不教条，就是你没有，它不是严肃游戏，它甚至不是，对，它甚至不试图让你觉得它是个严肃的游戏，大家不会把它放到现实主义游戏里来。但你如果一旦放了它，你就觉得这他妈才是，就是真正的神，
对对对对，
就是。
哇，太高明了！
哎，我想谈一些我对 P 五的看法，就是我觉得 P 五对我而言是一个很难理解的一个东西。其实说实话，就是孟非前面讲的一些好处，让我是知道的。但是现实主义游戏，因为前面提到现实主义的时候，我说看怎么定义嘛，我这边其实一直有一个我自己的定义。我这定义还是比较传统，还是比较原教旨主义的那种定义。就比如说，在新现实主义基础之上，然后我加一些魔幻的东西，可能那个东西是现实主义，它要求的其实在形那块其实要求可能更多一些，就是我可能对形的一些建制化的要求会比较看重，比如说我做一个模型，然后做一个画一个场景或者什么，然后我要想办法让你相信它是一个跟你真实生活是有很大关系的，对，
需要做的，
我需要做到更多其实，然后就还蛮累的，还蛮累的。然后
比如说像年代感的体现，
对，年代感，然后我要做考据，我要做很多非常真实的考据，然后我要把这个必须要做到位。其实有点像现在很多那种商业电影，我看他们拍什么花絮，他说我们做了很多考据，然后花了很多时间，请了很多顾问，然后去把那个东西做到很真实。我发现我在某些方面做的跟他们其实一样的，就想那种真实感对我还而言很重要，就是然后回到前面 P5 的话题，然后 P5,
不不先把你这说完，因为我觉得他这个正好展现出了，就是他其实是有过程的，就是 P5 可以做的这么好，不只是因为那个创作，不只是因为 Atlas 特别天才，因为他们真的做了很多这种主题的游戏，他们有很多
的
积累，就是记忆的积累，这个现在是我管最关注的事情，就是而且他们其实文学作品 影视作品，这些它可用它可用的资源很多，但是你没有这么多，所以你就只能自己从
零
开
始
建。
我就自己琢磨，然后关键我也自己特喜欢，我觉得这跟个人喜好关系比较大。
是
就是做 P5 那些人，包括 P4 P3 我就都完了、
嗯、
然后他们那些人其实在我看来是那种啊，我特别羡慕那种日本特别潮的一些人。
对对对，
啊，就那种什么涩谷呀，
对，
然后他们就是很喜欢潮流的东西，然后发现
很懂这些文化，
很懂。然后发现我从小接受的教育也好，然后审美教育也好，包括自己的审美经验的形成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我都不是那种特别潮的人，
就跟他们的成长经历不一样。
对，我对潮的那个东西的感触跟他们不太一样，然后我的这个理解跟他们有一些偏差的。然后我发现我在玩他们那些日本那些潮的东西的时候，我往往处于一种被动的状态。对，我往往处于一种
就很难融入进去。
其实
首先是我不懂，
你游离于这个文化之外。
对，我不懂，我不懂。我很小的时候，我记得我看一个叫什么 Akiba at Deep 的时候，然后他们那些东西，然后我就觉得好像是另外一个世界。当然他们本来就是另外一个世界，但是我就觉得好像他们不在这个地球上发生。
嗯，
因为我看了嘛，很小，我很小的时候读那些东西，让我发现好像日本的流行文化，就是我不知道我怎么理解，怎么认识日本的流行文化。我最终只能选择就是我OK， 我相信他，就是 OK。
或者你是一个旁观者在看这个东西的，
我旁观者
不是消费者。
然后，
就他的主体性在其中被剥夺了，
被剥夺了，
他无法通过那个体系来表达，
被社会思潮击垮。
对，
就
简单的说，就是博然老师的这个基因里没有二次元的基因。所以他不能通过二次元的方式表达。
我也没有二次元基因，但我超喜欢。
不是我是喜欢，但是那个喜欢它不是一种很顺畅的喜欢。
哦、
我总觉得中间好像
懂，你已经描述的这个
对有点
明确了，
有点曲折。
明白你的、
啊。然后，所以我是说我很羡慕 P5 那样的一个制作方式。
对，但是你的根是扎在中国的九十年代的。
回到我的身上，就是我只能做就是我能掌控的东西，
嗯、
然后我能去做的可能是那种稍微有点原教旨主义者的现实主义、
嗯。
所以我说现实主义的定义可能有一些区别。
嗯、对对 对, 对、
有没有可能就是说，你像 P5 的制作者们，他们的青年时代其实是饱受这个就是街头文化，还有、
嗯、
对啊，
对
对
对，
是
他们的
他们生长的这样一个空间，
没错，
他们生长的环境，对对对，
太对了，太对了。
包括就是说，你看 P5 里边体现的一些就是大街小巷，然后阴暗的拐角，
太对了，
城市里边没有人看到过的地方，
是的，
这些东西其实是他们的成长记忆这一部分
是的
在起作用。
我之前跟我一个好朋友有讲过一个理论，我的一个理论就是，作为创作者实际上是痛苦的，但作为玩家是幸福的。
哎、
嗯，
就是我作为玩家，我又能玩《玩命天》这样游戏，我又能玩 P5，
对，
我开心死了。然后我还能玩《使命召唤》
对，
我还能玩 GTA， 我甚至还能玩《只狼》。
是
我太开心了，不要太开心，对吧、
嗯？
但是我作为创作者，对吧？但我作为创作者，我只能说，哎 ，OK， 我今天要做一个这样的
游戏。我作为创作者，我要先思考怎么把九十年代建模。
对，就是我擅长的，我了解的东西，肯定它是有限制的，就是这一块东西。
对对 对，
我想着怎么把这块东西要表达的好。这是我要做的事情。
对，
其实我觉得，不然再给你三十年，你就继续的做这些你喜欢做的游戏，你说不定再过三十年，你也可以走到就是完全像就是就表达像 P5 一样汪洋恣肆，同时又不离其宗的这个状态。但我觉得他们是因为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对，
我前面一直
年纪也不小了，也都50岁了。
这个
我觉得主要是文化资源的差异，因为
这个很重要。
因为一个是日本，它的整个就是在日本后现代文化思潮是更发达的，因为那个我前两天还在看那个就是动物化的后现代那本书，然后他那个书里的一个核心观点特好玩，他说那个日本人为什么这么着迷于后现代呢？因为呢前现代这事儿吧，他们就没怎么赶上。然后呢他就是你可以说现代社会是西欧或者欧美主导的，然后日本人的观念是那就是这个后现代社会就是通过他们体现的最充分，所以他在这儿会有一种国民性结合到后现代的这一点上，然后这个又反映在他们整个的那个宅文化还有各种各样的那个文化上面。就我想说的点是，你看他们其实在理论思考上走得更前，意味着他可以对社会现象做非常精深精准的剖析，就是他们又有足够丰富的这个多媒体的资料，就是包括自由一点的动画不需要审查的这个书电影什么的有的没的，他们也很勇敢的做这些表达，然后再加上就是 就我的意思是说它的文化资源其实更丰富。
嗯，
但是你如果现在回头看的话，其实今天如果我们不录这个圆桌，大家可能甚至想不起来贫嘴张大民，就是这些东西
很难被提及。
对，这些东西是我们经历过的，但是就以前我也跟其他朋友在聊天的时候聊过，就说其实在卜染他们做完美的一天之前，中国的八零后在游戏里是没有表达的。就是那个时候八零后完全就我们自己的那个童年记忆在里面几乎就没有，然后就是这个点造成了你一旦要开始做游戏的时候，它势必要通过首先视觉化的方式出现，
嗯，
就是其次，
嗯，
玩家他在什么都不了解你的创作意图的时候他会挑画面，
嗯，
所以呢你就会需要在画面这里花很多时间，但这里的东西又不是现成的，因为一方面那个时候的影剧资料和很多东西现在大家已经不记得了，这个重点在于盲维，它不在于盲点，就是盲点是我看不见的点，盲维是我甚至不知道我看不见的那个维度，就是我觉得在中国做现实主义题材的游戏像卜染这样，其实最大的困难，这也是为什么就我觉得他一直非常痛苦纠结的卡在形上面的一个点，就是因为前面给他积累的这些文化资源太少了，他不能够自然的转化，他只能自己去重新进入现实逻辑回忆，然后看书，就是他甚至还没给你们提，就在他办公桌附近有一个小的这个 collection， 里面是有他当时找的八九十年代相关的所有书的，然后就是有书有画集有各种什么老北京的摄影集还是别的什么的，就是这些，但这些东西他其实是在再次重构，就是他不能够像 P5 他们那样非常熟练的直接援引现实中的这个案例，
或者说业界没有这个东西的精神资产，
对，所以他相当于得先建立数字资产，
是的，
然后再在自己的游戏里使用这些数字资产，
对，
而且这些数字资产如果你不做后面二或者三或者四，这些数字资产就只做了这一次啊，它就只在这出现，你在做新游戏你又在做新资产，
对，
就是这个点我觉得其实可能是一个挺值得讨论的事儿，
嗯，
因为我们也许这个文化里面就是有更多可以用的资源，只是大家没有意识到，你比如说我其实觉得郑渊洁的很多小说也很现实主义啊。
我想插一句，我完美天做完之后没多久，然后读了郑渊洁九二年的还是哪一期有一期童话大王，
嗯，
他每个故事人跟我好像啊，我当时整个人都在那晃，
嗯，
对，然后在那抖，对，震，然后 iPhone 说咋办，我说算了，我说我没看过这个，不知道，
做完再看的，
对，做完再看
的，对，
我说不知道，算了，
没事，大多数人可能也没看过，
反正我想说，就郑强烈推荐大家，嗯，就是观众朋友们，然后找那些老掉牙的童话大王，拿起来随便拿起来一篇读一读，
嗯，
非常好看，
而且对于社会的批判和映射，就是我觉得说不定郑渊洁的小说是在中国语境下最接近 P5 的叙事，
都是魔幻现实，
真的，而且他的主题永远是少年，是受压迫的少年，是受到应试教育体系压迫的少年，
我们小时候看郑渊洁不就是 P5 这种，就像日本人玩 P5 这种，
嗯，
是
其实他是
充满幻想和
就而且他是通过想象让你构建一个属于自己的世界嘛，对，这个其实就是 P5 的逻辑嘛，
对，
就是，
而且他的反抗逻辑就是皮皮鲁是一个成绩不好的孩子，但是成绩不应该成为孩子唯一的衡量标准，这就是我小时候看他的时候作为一个成绩很好的孩子得到的结论，对不起，我不知道怎么才能让成绩不好，就是
这样
反
对，就这样，这个就是我小时候看皮皮鲁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做个坏孩子挺好的，就是我其实觉得郑渊洁的小说真的应该更多的成为游戏中国的游戏开发者想要开发中国主题游戏的时候，应该去参考的思想资源，因为你会发现它再现了就中国那个时候改革开放刚开放，所以其实之前的那个闭塞的观念和新的这个围绕着人的这个观念当中产生的这些冲突，其实很多时候是通过皮皮鲁这样的人物命运来展现的，鲁西西就是个对，鲁西西就是个典型的好孩子嘛，
对，
然后就是就我觉得这个非常有意思，就是这种其实是可以帮你极大的降低你的创作成本的钱创作资源，对对对，就是因为可能很多人都看过 都知道皮皮鲁和鲁西西或者舒克和贝塔之类的，就这些东西意味着就是你不一定直接就是就侵犯人家版权的方式使用人家，但是这个毕竟是一代人的时代记忆，你比如说在电视里面有一些类似的映射啊什么的，其实它是非常有助于把有过那个时代经验的玩家带回去的。
嗯，
因为我们也在成长嘛，就是人就是属于生活经历越多，之前覆盖的你之前的经历就越厉害，
对，
很多时候你不想你都不记得了。那我其实觉得在中国九十年代的时候，包括九十年代的科幻也很有意思，小灵通、漫游世界，然后就那个大金牧场什么的这些、然后就当然也有那些有点恐怖的，什么魔方大厦，还有那个黑猫警长什么的。
黑猫警长怎么恐怖了？
螳螂小姐怎么不恐怖？
小孩看是比较恐怖的，
暴力
是吗？
就黑猫警长是
九十年代还挺支棱的，
是多少小孩心里的这个阴影？那个螳螂先生那个部分。但那我就是想说，其实真的九十年代中国还是有一些本土的特别有意思的东西，他们其实可以很自然的转化进入到游戏的逻辑里去。就是因为我也注意到现在国内的游戏创作者，我不是说开发者啊，我是说真的有意通过游戏来创作和表达，像不然老师这样的人，就很多时候大家都是在非常孤独的从零开始的，就是自己从头开始建构这一套体系，然后自己从头开始收集资料，然后自己从头开始建模，自己从头开始表达，就是我们希望大家能找我们商量一下，就是真的希望大家更多的使用游戏档案馆，不要孤独的探索了，朋友们。就是如果你们要做游戏作品的创作的话，我们很愿意跟大家商量，就是至少给你
提供一些帮助。
对对，就至少我觉得像今天我们讲的很多这样的潜力，就是大家能明白它是能用到游戏里去的，它不会对你的创作造成重阻碍。就是希望大家也能就是在游戏产业没有拥有自己的电影资料馆之前，就是和我们共同成长的来问问我们。我们也不一定能够我们绝对不可能指导你，但是我们绝对可以提供辅助。就是因为我觉得游戏参考意识很重要，就为什么这个事儿在西方和在更发达的国家没有这么值得提，而在中国特别有必要提呢？是因为更发达的地方有游戏研究的体系，他们有建构化的游戏研究，然后他们的学术和产业之间，包括他们的产业本身也更成熟，他们的产业既会自己保护自己的历史，也会自己去把那些标准化的产业生产方式整理出来，而且人家也有 GDC， 那是真正意义上的交流，不是商务大会。就是所以你从这个基础上来说，中国还是一个 developing 的状态。就我们很多东西就不是因为我们不好，而是我们更年轻，而且我们发展的非常快，所以有些结构性的东西我们就是没有。但我的态度是，就作为高校的这个学者和档案馆的这个负责人，我其实是希望我们能够多多少少给大家提供一些实质性的帮助。就我觉得游戏产业是一个特别需要精神交流还有记忆传承和讨论的这么一个产业，真的创作采风研讨会这些都应该成为游戏创作的常态化的部分。因为在其他的文艺形式里它已经验证了它是有效创作的方式，而且我相信不然老师应该也是同意的，就是因为它孤独的探索到最后它就会卡进去，就是
必须得有交流。
对，所以我觉得其实像这样的交流可能反而是接下来，因为我自己也感觉到就是中国游戏产业现在在转型，就是它正在成熟，它正在进入一个青春期，就是我们的制作能力和商业能力已经很强了，真的很强了，但是现在接下来有的就是一个创造力危机，
内容
就是怎么成体系的创造，
选择题材进行创作，
对，怎么能够就是做完成功的一座又能做成功的二，然后就是怎么能做出成功的下一座，盯着不然老师说，然
后
对，对，这些还是需要成体系的配合的发展。
所以说就是这个的选择或者说是一个方向性的导向，其实也不光只是说现实主义游戏，它其他类型的各种游戏其实都是包括在内的，它实际上是一个创造方法论如何树立的问题。
对，而且我觉得这个产业真的需要在这一方面有更多的交流，这才是应该 有交流的专业方面，
嗯，
就是因为我也去看一些游戏的展会，就是我这两年已经越来越疲倦，就甚至连 CGO 我都不爱去了，就是因为站在一个学者的角度来说，啊，我只代表我自己啊，我不代表其他人，不要吸凉气，
嗯，
就是站在一个学者的角度来说，CGO 的这个论坛真没劲。就是它没劲，是因为它和 GDC 不一样，它没有真的把重点放在讨论游戏的本质是什么，
嗯，
我们怎么比如说从游戏分析的角度，游戏分类的角度，游戏创作的角度做出更好的游戏，就是实际上它没有把游戏当作品，大家基本上还是把游戏当成商品，然后再完成一个商业化链条的运营。
是的，
这个现象就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但我所以我的前提是，对，
后面就可能会转向。
对，就我的前提是我是一个学者，就是我对于商业化运营没有那么有兴趣，
嗯，
所以对我来说 CGO 就没意思，
嗯。
但我觉得中国的游戏创作者其实是肉眼可见的越来越多，因为这两年各种各样的开发比赛上可以看到一些强得过分的大学生作品，
嗯，
就是我每年都要感叹一下，就是这是没有游戏开发经验的大学生第一次做的东西吗？就那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特别好的现象，但是你也能看到，就是哪怕是在这样的创作的比赛上，很多时候评委自身的角度还是会受到现有商业游戏的框架限制，就比如说他会用商业游戏的标准去要求 Game Jam 的作品的完成度，就我当时觉得很荒谬啊。
所以我们活动就不设评委，就玩家玩，
对，
暴躁不设评委，就是主要是玩的体验，
主要玩，
很对，嗯。然后我觉得在这里其实很重要的点是，就是中国游戏产业在接下来创作的成分其实会成倍的提高，
嗯，
就是大家会更关注这件事情，但换言之我们也应该在这里给他们创造更多的结构，让能帮助他们来完成这件事儿，
是，
就是我向来不依赖其他人的良好意愿，马克思主义者既要有经济基础也要靠实践改变世界，
嗯，
所以我觉得真正重要的是，就是像博然老师痛苦的挣扎着做了已经有了这么多东西，那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我们就要思考一下，一个是这些东西哎卖得好不好，是不是可持续，一个是有没有复用的可能，
嗯，
或者是有没有和其他人联动的可能，
更多交流的可能，
对，
嗯，
就是一个是就是你的痛苦挣扎是否能够降低其他人痛苦挣扎的这个
成本、
嗯，对，
那得先有其他人愿意在这个领域做尝试和，
嗯，对
才好，
或者说是同类型的题材，这样
的制作人也很少，
嗯，
就年轻的还是有。今年在开发比赛上，就我前两天去了一个商业公司搞的游戏开发比赛，有些特别亮眼的作品，
嗯，
然后有一个很年轻的组做了一个性别议题的，
嗯，
就不是为了蹭热点的，
嗯，
他们是真的深有感触，是一个全女生的组做了一个性别议题的游戏，
嗯，
而且在 Game Jam 上他们其实搞了一个文字冒险游戏，还是填字的那种，
嗯，
就不是简单选择之的 AVG 那种，我觉得很了不起，但这个游戏后来也没有拿到奖，然后我就在最后的那个就是大家都录节目的那个总结发言里说，这个游戏没有拿奖是不对的，这是不公正的，我们应该对就现场大暴论，我说我们应该保护这些有勇气在 Game Jam 上做表达的人，然后后来这个组就联系到我说，他们还会他们觉得自己圆满了，他们被看见了，他们会继续做下去的，
得到了认可，
对，就是我想说的是，其实像这种苗头是特别需要保护的，但是只要我们有机会让这种事情被人听到，就是那可能就会有更多的人觉得我也可以这样去做，
就愿意去尝试，
对，
嗯，
那就保护大家表达的勇气其实是，
嗯，
就是有正向的反馈挺重要的，
嗯，
对，
嗯，
就最主要的是这几年因为大家制作能力都很强，所以你会见到很多就新的创作可能是讨巧的作品，
嗯，
但是它不一定是勇敢的作品，
对，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反而觉得就是博然做的是吃力不讨好的勇敢的作品，
嗯，
就是真的我觉得敢做现实主义游戏这个题材的人一定是勇敢的人，一方面他要对现实就是有他自己的看法，另一方面他要就他的表达本身就是反抗，他的表达虽然可能是对自己创伤的梳理，但实际上他就是反抗，
嗯，
因为一定在现实中有一些部分是不符合他对理想世界的认知的，而且他可以通过实践把它给做出来，
嗯，
在我看来这就是马克思主义者，就是你已经在用实践改变世界了，
对，
但是其他的有志于做这个事儿的人也应该意识到这是一个勇敢的行为，他不是一个单凭热情支撑的行为，那就我看来就是如果有人愿意这么勇敢的表达，那我们也应该勇敢 敢的保护他们的表达欲，以及给他们提供更多的创作方法，不要让他们在前面闷死。就毕竟当时补染真的卡得很难受。
我觉得孟非说了这么多，然后我真的很感动，我好感动。对，但前面就是里面有一些有几点嘛，我想再稍微聊一下。首先第一点是关于那个创作的参考，就参考游戏啊这些资料什么的，我觉得那些真的还蛮重要的。就如果有人能提供这些东西，然后你很快就能得到，能省很多时间啊，它是一定能省的。然后还有一部分是还蛮重要的啊，蛮重要的实际上是如何从这样的资料里面，如果从这样的参考里面对获取到有效信息，这个就只能靠你自己了啊。然后这一点，然后其实也因人而异啊，有些人可能会觉得特别痛苦，有些人可能会觉得比较顺利，
是
啊，总之还是要花很多时间啊。孟非能帮到你们一些，然后自己也要解决很多问题。
看悟性啊，朋友们，看悟性。
然后没有没有没有。然后还有一点很有意思，就前面关于那个现代的那个话题，就关于日本跟我们这边的问题，我觉得我们这边更滞后，这是显而易见的。对，我们在谈什么现代、现代性，然后其实这些词，然后后现代，然后其实离我们都是有点滞后的。对，然后那些词，然后其实拿到我们这样的一个空间里面去谈论的话，这些话语，然后其实都要去重新审视的。我是觉得，我自己做完明天这个过程中，然后我重新审视了很多这些相关的话语。就大家其实已经觉得好像达成了某种约定之后，我要重新审视它。这是我的一个结论啊。
所以他就是在用做游戏的方式做科研。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是不是这个道理？就我早说了，这他的知识分子气息比我浓重多了。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就是我就是。我就是不理解，其实我就是有些不太相信。
你可能就要通过做游戏和痛苦的探索来理解。
对，
这不是做科研是在干什么？
就是认识吧，先认识吧，然后最后发现也认识不清楚啊。就是我也蛮痛苦的，
但是挺好，我觉得。
就我现在
就人就肯定做自己了解和擅长的东西。
那是那是对。然后我现在想跟大家分享了我现在目前最新的一个心境啊，就是关于孟非前面说的那个还有一点是有关系的，就是。如何往下走，
第二部作品，
对，如何往下走。然后我自己告诫我自己啊，也不是告诫我自己，我自己发现一个点很有意思，就是不要想太多我觉得有些人可能东西看多了特别比如书看多了或者怎么样，就容易掉进去。然后不要想太多，然后先干，
对
然后干起来然后再质疑自己对，然后不断的
在问题出现之前就给先给自己塑造问题，
对，先塑造问题，然后不断的在敲打自己，然后不断在折磨自己。然后我当然我是这个样子啊，我不是说大家都得这样，就是我自己是又开始进入到下一段就折磨自己的这样的过程中对，所以我觉得
先开始干最重要。
对
对，然后我觉得我今天参加这个节目很有意思，然后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在折磨自己对，然后参加节目也是，
然后我觉得这是一个典型的游戏知识分子的状态，又纠结又拧巴但是还在实干。
对，
就是他不是单纯的纠结拧巴，他是实干的纠结拧巴。
就对，要做些什么东西，
真的真的在做。
而且我觉得这样交流很重要。我现在比较看重交流，或者有效
对交流其实特
别重要，对有效的交流，现在我看来特别重要。它是一种也是一种实践，
是一种学习，我觉得
非常重要。对，是一种
其实是互相激发。
对，
就是你像不染真的这么痛苦的去做了现实主义游戏，那他对于这个方面的所有东西，对我来说就都是我向他学习，因为我不会有机会去做这个痛苦的探索。
是，
但是反过来在思考虚幻中的真的这个方面我可以向你直接分享我不那么痛苦得到的经验。就当然我痛苦的点在于我和德鲁伊挣扎的太久了就是你真的去，就因为游戏它其实有一些不可名状之处，在于它真的是不可名状。
太对了，
对，就是它没有办法通过语言体系来特别好的表达，因为游戏真正强的地方全部都是不可说的。就
是
你如果完全没有玩过 P5， 也完全没有玩过如龙，你就对我们前面说的所有一切都不会产生任何共鸣。
对，
因为你如果没有这个游戏经验，你就没法跟我们共鸣。那这就是游戏的特殊之处，它不仅要通过行动来创造改变，
对对，
而且你但凡没有参与过这个行动，意味着你脑子里的这条回路没有打通，你这个树突和轴突没有激发开，那你其实就是跟玩过这个游戏的人在讨论这个深度话题的时候，其实你没有办法和他们同频。
是的，
所以这个是游戏的特殊之处。而游戏真正就是戏假情真的地方，我现在甚至开始换了，就是我认为它不是戏假情真，戏不假，它其实是戏
真情真，
戏幻情真，重要的是这个幻。 幻它不一定就不真、
嗯、
就是因为你要真回到十七世纪那个观念、
嗯、
莎士比亚那会儿说、
嗯
人生就是一场戏剧、
嗯、
就前两天我在录别的节目的时候还在说古希腊那个观点，人类都是神的玩偶，然后你的命运都是被命运女神写定的，
是
就是但是你反过来说在幻境当中就不真了嘛、
嗯、
我们在红楼梦里就是、
嗯、
实际上你会发现最真的东西是那些诗折射出来的东西，是他梦里折射出来的东西、
嗯、
所以就是到最后回到这个主题的这个点的时候，我觉得现实主义游戏里的真也一定是一个相对意义的真、
嗯、
但是
反不是绝对
的，对对、
嗯、
对，但反过来说，因为上次我来的时候不然拉着我聊了很久，因为他精神孤独，他需要找人交流然后我们提供像神父一样的这个开解精神开解服务，然后当他上一次跟我说的时候，他特别痛苦地跟我说，他觉得自己纠结的点在于，就是马克思说的，认识世界是重要的，但更重要是改变世界。
嗯、
然后他说，但我只能做游戏。但我想说的是，
做游戏不就是改变世界吗？
对，做游戏就是改变世界，而且玩游戏也是改变世界，
啊、
改变你自己的世界。啊、首先、
嗯对对对，
就不知道为什么大家老特别刻板的觉得改变世界就是我们非得打倒点什么，然后发起点什么，
对，
搞点特大的事儿才算。
嗯，
就我觉得这也算一种就是思维定式。其实你自己的世界被改变了，就是最重要的世界改变。
是的，是的，
就是不然老师从痛苦的这个挣扎到挣扎出来了一个作品，虽然可能在你心里它也未必是最完美的，或者它肯定还会有你后面又要推翻的东西。但我觉得重要的是你前面说的那个，就是要去做，那个行动的逻辑。
没错，没错。
而玩家在玩游戏的时候，就我最后要扣的一个点是，游戏真正重要的是它塑造了你关于真实的观念、
嗯
嗯、
它甚至不是表达了你关于真实的观念、
嗯、
它塑造了在你的认知体系底下什么是真的、
嗯、这下拉康了。哎呀，
哎，你不要这样不要这样、太可怕了、就我觉得真正重要的是，就是我之前也一直试图通过我的研究来说明的是，我们应该重视游戏不是因为游戏反映了现实、而是因为游戏在不停地塑造我们的现实、
嗯、
我们的游戏经验会转化成为我们对现实的认知、
嗯、
这个 P5、
嗯、
如龙还有前面，其实我觉得就所有玩过完美的一天的人也会被他的这个体系改变、
嗯、
就是他们会自己就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会重新回溯去想我的前几年和我的改变是什么、
嗯、
但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他们也会有机会重新再活一遍、
嗯、
是的，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你就是在改变世界啊。
嗯，是的，是的。我后来听孟非讲完之后，就我们精神
获得了救赎，
我的告诫
疗愈完成
告诫啊。对，孟非跟我讲完之后，其实我也在想，其实我们之前确实也在做这样的事情，只是觉得好像有一段时间就会觉得好像不够，就
找它的正当性嘛，是吧？
不够，就是觉得就是那个度会觉得好像哎呀好卑微
啊！
我就跟孟非讲，然后觉得好像做不到太多事，然后他们会跟我讲，其实他就是潜移默化的、
就是。有没有可能就是每个人都做一件小事之后就
对，就是从小事了。然后我想了想，
录这个节目也很有价值。
对，是是，我就觉得，我就觉得好像每一件就不再事小。我后来告诉自己不再事小，在于你这到底有没有做这件事情。
是是是，
对，
因为不做就是零嘛。
对，所以我后来觉得，那我就去做就好了，
是，
就不要再想太多了。
行
啊，
节目非常精彩，
是吧？
对，非常的动听。
哎、
我觉得给好多人以启发，至少反正我啊，也很有启发。
可以给很多人以马克思主义打击。
你还有什么要总结？
我没有，没有，没有，挺好的。
我觉得挺好
的。集大量的马克思主义。
对，
那我们就不总结了吧？感觉说差不多了。
我觉得没啥可总结，就是其实、
就是、好，
对，其实就是那个题材和这个玩法。这两个东西怎么结合、
嗯、
其实取决于人，取决于每个制作者自己最熟悉的东西、
嗯、
接下来其实就是做、
嗯、
对
对,
对,
是的、
嗯、
对，真正重要的还是做，
玩了更多现实主义题材的游戏。
哎，
对，
嗯，也希望有更多的创作者能够加入到这个行列里来。
对，
嗯，
行
行、
啊、欢迎使用我们的告解服务笑死我了
告解服务
告解服务。
然后那个就是我们不只限于游戏创作者和内容创作者啊，就是朋友们如果有什么想告解的也可以在这个评论区告解好吧，因为这个暴躁系列节目就是虽然是以创作
者
哎，虽然说以创作者为主，但是如果说你之前没有创作的经验或者说是类似的一个过程的话，也可以提出你的疑问，然后我们尽量给予解答。
对，
评论学习就是好奇都是可以
的
提供多方位的精神
先好奇然后才能去尝试嘛，对吧？ 行
行、
啊、
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儿，谢谢朋友们的收听，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好嘞，感谢大家，
拜
拜
拜
拜,
拜, 拜。
所追求的完美是我们的桎梏，因为不可预知性总会伴随着我们创造出的每一样东西。他们是伟大的发明家，愿意接受形形色色的委托，从人格交换机、虚无制造机到幸福存在感叹机，无所不造。如何制造一头称霸宇宙的怪兽？机器如何写诗？当科技发展到顶点，人类该高兴吗？宇宙是否拥有存在的目的？龙真的不存在吗？他们一起面对宇宙中这些无解的难题，还要为谁是更强的发明家争得你死我活。他们是特鲁勒和克拉帕乌丘斯，是闻名全宇宙的机器人大师。波兰科幻文学大师斯坦尼斯瓦夫·莱姆代表作《二十个天马行空的脑洞故事》，怪诞、幽默、辛辣、讽刺，恣意徜徉于科学、文学和哲学之间。机核网果麦文化联合出品《机器人大师》有声书，现已在机核网及机核 App 独家上线。